啊，这是观机说法，这是一种说法的深说法、深视线啊。所以这么一变现，大家都降服了，哇，这没话说。所以你看，此时道士628人啊，有628人立即改归佛教啊，马上后，对不对？这个不得了，不得了，我们赶快皈依三宝啊，对不对？还有司空刘俊等，这司空是官名，他是管工程建设啊，像我们现在公共工程局很大的啊，那官很大的，公共工程局的局长，对不对？刘俊等260人啊，带着他的部使啊，啊，通通嚯嚯学佛学佛，改归佛教了。还有金师四数390人啊，京城里面师是做官的啊，而且老师做官的啊，啊，那里面京城里面的啊，这个学术啊，学问呢，还有大学问的啊，像我们刚才所讲，像博士等等的，以及庶啊，庶这是指做官的，还有庶就是指平民，你看，反正就是高层阶级跟一般阶级平民百姓有390人啊，以及帝后宫殷夫人啊，帝后宫就是嫔妃所住的地方啊，后宫殷夫人啊，这个夫人叫殷夫人啊，这汉明帝的夫人叫殷夫人啊，以及王杰书啊，王杰宇，对不起，这个读着宇，王杰宇啊，并才女等，这杰女也是官，女官，汉朝女官的名称啊，这是汉武帝所制的，那个他所制的那个位阶跟这个上卿是类比的，跟上卿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王阶仪哈啊，并才女，这才女这个才女也是汉朝的女官名，才女她也是女官名啊，等190人啊，一共有190人，见此神意啊，看到这种不思议境界啊，俱求出家啊，他们通通要求出家，其以正修正圣果啊，他们需要能够学习佛法啊，虽然在讲圣果，但是讲哇，有这种本事太不可思议了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不能随便啊？有神通不能随便显神通？为什么大家都不想断贪嗔痴了，反而增长贪？为什么他这个贪欲就是想学那种特异功能，这反而造成了障碍？所以啊，其以修正圣果，他们也想能够啊明心见性成佛啊。嗯，帝乃乐见时事。这个汉明帝啊，东汉明帝他才这个下令啊，这个建10个寺院，盖10个寺啊，城外七寺，在城外七寺安身啊，在城外建了7个寺安身，让南众啊，让比丘住了啊，城内三寺安宁啊，城内建3个寺让比丘尼来住啊，有时三宝皆备，佛法大行啊，再从这里开始以后，三宝佛法身皆备啊，佛法大行，这三宝佛宝法宝身宝啊，这个我们前面都介绍过了，讲皈依三宝的时候都已经介绍过了，而不是金银珠宝啊，是佛法生三宝，佛法大行。你看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比丘跟比丘尼分开，而且分得那么远啊，男众住城外，女众住城内，那当然依照佛的戒律啊，这比丘尼送戒啊，一个月送戒一次，要有啊这个戒师啊，到啊一个月一次到比丘尼道场去带领他们诵戒，来解说这个戒律 然后解说完了又立刻要回到这个南众道场。那现在在中国大陆啊，这个出家人比丘跟比丘尼道场也都是分开的，没有说比丘跟比丘尼住在一起的，没有。但是台湾没有这样做啊，这是啊比较容易这个有私会。所以啊我们也很期待哪一天台湾真的能够把比丘跟比丘尼道场分开啊，如果真正像慈利的师父，他们是一定分开的。像日常师父他就很清楚了，比丘道场跟比丘尼道场分得很远。比丘道场在凤山寺啊，大家知道啊，好像竹北那个地方凤山寺，比丘尼道场在南部，分得很远的。你看汉朝都这样，一个城内一个城外，距离很远的啊。好，那这个佛法传入中国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继续来说明这36佛门分宗的理由，这 佛教分宗派。你看像我们中国有10个宗派，这里面有2个小圣，8个大圣啊，这2个小圣呢就是寂舍宗跟陈时宗，8个大圣啊就是我们的禅净立密啊，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啊，还有显首宗，也就是华严宗嘛，还有天台宗、唯识宗，还有三论宗啊，一共8个大圣宗派，2个小圣。那在印度，古印度虽然他们没有很明显的宗派的分别，但是他们也有一点这种迹象啊，比如像龙树提婆他们是中观学派的啊，那这个无着世亲他们是义且行派的，还有猛龙菩萨啊，他们是这个不是冷蒙龙智菩萨，龙智他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啊，金刚智的师父，他们是密教的啊，藏教不是藏教，密教的这个学派的。虽然他们很没有明显的说我是哪一支哪一派，但是在这个红传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他们还是有他们派别的。所以那当然了，我们中国啊就更维系了啊，中国人很有智慧啊，他就明显把它分开来，让你能够择一法来修行啊。所以我们来继续来探讨这36佛门分宗的理由啊。我们请看内文：佛法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所有入世出世一切诸法皆在其范围之内，扬眉顺目，单随披裁，是极寻常的事法。然而若一研究，何以有眉目水裁？何以会扬顺单披？则会深入经藏，穷法相为事之学，必不能提出一个所以然的圆满答案。因此大致整个宇宙，小至一粒微尘，其性其相其体其用，若不把佛法来说明，就永远称为哑谜了啊。说佛法广大精微啊，为什么圆照法界嘛？唯识宗讲四字菩提，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啊。那信中就讲般若啊，般若其实展开就是这四字菩提啊。那般若体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实相般若是我们的心体，观照般若是它的起作用，无所不知，无所不觉， 文字般若是描述说明实相般若跟文字般若的经典，其实重点就是那个实相般若跟那个观照般若。实相般若是体，观照般若是用啊，所以实相不离观照，观照不离实相，是体用不二。那唯识经典讲大圆净是圆照法界，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你的圆照之下啊，圆照法界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心体，这整个尽虚空遍法界这里面有十法界，十法界有六凡法界以及四圣法界，就六凡法界是称为世间法，这个四圣法界是出于称为出世间法，就六凡法界是天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那这四圣法界是佛法界菩萨法界啊，缘觉法界声闻法界，这四圣法界，这四圣法界是出世间法，六凡法界是我们世间法，那在这一心里面，这十法界都是你一心之体啊。所以佛正法身以后，这浩瀚的宇宙十法界林林种种一切诸法都是佛的自己啊，自己一念心体变现出来啊。所以我们常看经上所写的啊，佛陀看每一位众生都是罗诃罗，为什么罗诃罗？什么他的独子啊，为什么看每一个众生都是独子，就是他自己嘛，浩瀚的宇宙就是自己一念心体中的幻影而已啊。这十法界啊，其实就是我们心体中的幻影而已，不是真实的境界啊，幻影啊，佛是亲证这个境界。那大圆镜智不是学来的，六祖大师在谈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大圆镜智心清净，你把心里一切啊无明破除了以后，唯识中是讲我法二执，从分别我法二执到俱生我法二执，把它破除了以后啊，以前开心师父他说啊，这整个浩瀚的宇宙啊，小智为尘，大智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的眼盖来，眼盖你的眼界底下。其实这个眼界底下有个缺点，这样的解释好像个能见所见，那就能所跑出来了。这么浩瀚的宇宙都是你自己的心体中的幻影，就好像你梦醒了，你看到所有的梦境都是你自己心的影像，无二无别。大圆镜智心清净，你心不染万境啊，如如不动不取相，把这有无二相都离了，离啊，我们讲离三心少四相，也就是两边三际断的真心，无住真心，就显这个境界。大圆镜智心清净，平等性智心无病啊，心没有病，没有贪嗔痴慢疑二见，没有取舍分别，心的平等了。所以平等性质是心无病，不是学来的，妙观察智，那个智慧能够啊一中之一切，一切中之一啊，能够云观一切境界的妙观察智啊，知道这一切众生啊，他的根性，他的本末究竟啊，一切事情的事理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妙观察智是见慧功，不是学来的，你只要心清净，他就有这个智慧啊。尘所作智同圆镜，尘所作智的啊，你能够意观机口说法身示现，能够承办教化众生的一切功德，同圆镜，同那个大圆镜智心清净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把一切的烦恼习气弃出来以后啊，你的智慧第一，你的道德第一，你一切圆满，功德圆满。所以良知良能，我们的良知良能，佛法里面讲无上正等正觉，王阳明换个名词讲良知良能， 那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你的良知良能，你本有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被烦恼习气盖住了而已啊。所以佛法广大精微啊，它能够圆照法界啊，这法界里面的一点一滴无所不觉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照。但是我们凡夫如果照到了，照到了黄金玛瑙钻戒，哇，这么大的钻戒，起贪念，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么一点几卡拉的钻戒就价值连城了，听说外太空有的整个那个星球里就是一颗钻石啊，哈，那几千万吨的钻石在那里，你在定中大眼睛你看，哇，那颗是我的多好，对不对啊？对不对？贪心生出来的。所以你啊，你的菩萨什么，他一切圆照，可是呢一切不染，所以叫做啊，无上菩提觉法乐，一切清楚，一切明了，一切通达，那是无上涅槃即灭乐，他一切不染，不以万法为理，所以心恒清净，这就最殊胜了，这佛法里面才有啊啊。所以你不要看有的很多有神通了，哎，他心里有贪嗔痴慢了，那出不了三界啊，这五通仙人出不了三界啊。这佛法广大精微啊，包罗万象啊，所以所有事出世间一切诸法都在其范围之内啊，一心便见四法界嘛，当然是在他范围之内，是他自己心里的影像，就像你晚上做梦那个梦境就在离不开你一心嘛，那个十法界就如同我们的真心真如里面的梦境一样啊，你不醒都把它当真了，醒过来这十法界原来就是你的心体啊，这圆照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杨梅顺木丹水劈柴是极寻常的事法，然而若意研究，何有眉目水柴，何以会阳顺劈丹只会深入经藏，穷法相为事之学，必不能提出一个所以然的圆满答案呢？我们这个文字我们不要把它浅解了，浅解就是为什么会杨梅树木，为什么会啊这个劈水丹柴，我们心里想我中间有个灵魂嘛，对不对啊？无畏真人在操弄我这个身体，所以我才会杨梅顺目嘛，我们的解释就是这样，这就错了。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杨梅顺目啊，这个丹水劈柴都是道，都是无上菩提啊，都是道啊，道在日用平常间啊，啊，我们这日用而不知啊，般若原来是在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所以道在红尘中啊，只是我们有妄想分别而不能入，而不能悟啊。如果你心越来越清净，你的福慧资粮具足，那一下先觉悟，恍然大悟，原来你日用平常所有的一切六根对六尘，无非是妙道啊啊！但是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怎么证入呢？离一切诸相就行了。你在境界中不要做相啊，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他叫我们什么，这个两边三际断，常用诸根用啊，而不作起用想，你看得很简单啊，但这个境界都要悟啊啊，两边有无两边啊，有无两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但是取舍得失这有无两边啊，皆离啊，这两边三际断，过去现在未来阶段就在当下，念念就在当下，不会去攀缘过去，不会去攀缘未来啊，那就是具体即用，像镜子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绝对不会一丝瓜葛啊，我们不是啊，我们不仅把啊今天早上呢，前天的上个月乃至几年前都在那里瓜葛，还有想到未来怎么办啊，纠缠在一起啊，所以你就见不到道啊，见不到这原来这一切万法全是即理，全理即事，理显出来的事相那就是道啊，行那是作用的道啊，事跟理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你懂得这道理，心不再往外缘了， 悟了道了，有心不再往外缘了，然后从这里用功，能够做到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离一切诸相，你就成功了。所以啊，这个何以有眉目随财，何以有阳顺披丹呢？则会深入经藏，不行啊。那为什么穷法相为师之学呢？为什么不讲从性中呢？因为性中是叫你顿悟啊，你要有你要有具足善根福德因缘，那就是你要六度的去实践啊。所以性中呢顿悟不容易啊，叫你从唯识这样去探讨，你容易理解。为什么性中不容易入？如果我们跟你讲这当体即空，你眼前所对的，包括你的身啊，你这个五蕴身，包括你所对的六尘境界，它当体就是你这一念心的三谛离，包括你尽虚空遍法界，它当下就是这一心，一心就是整个浩瀚的宇宙，就是一心，这是眼前的境界，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哇，这很难理解。包括说这整个浩瀚的宇宙就是你的一念心，就是心体啊，就是心，一心一心就是这整个浩瀚的宇宙，都很难懂啊，这很难懂。信中就这么直截了当啊，跟你讲当下就真如，万法皆真如，万法全是即理，这个理就真如，这个都不容易懂。所以他为什么从这里讲就会深入经藏，穷法相为师之学，你要从文字性的推敲去理解法相为师，就解释这个妙有，从事相来做说明，到最后叫你契入中道，有无两端皆离。所以唯识中叫唯识中道啊，他们讲中道啊，啊，所以必不能提出一个所以然的圆满答案呢、啊。唯识他从道理，从六义士慢慢去推敲，所以他法相名词特别多，你能够有一个依据这样而悟入。信中叫你直截了当，那中门那跟教外别传，教外别传，对不对？哈、啊，直指人心，见心成佛，那就更难了。所以这里只有提穷法相为师之学是有道理的，叫你有个脉络可遵循，像循循善诱的进去啊。因此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一粒微尘，其性其相啊，这是体性啊，其体还有其相啊，它的体性跟它的相，其体其用，这是它的体跟它的用，这其性其相，其体其用，就是体相用一件事。我们这浩瀚的宇宙就是我们真如的体相用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为什么啊？有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就是我们众生行业发现啊，我们根基我们业力变现出来的幻影，根本不是真的。所以我刚才举我堂弟那个故事，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当我堂弟他没有去种，努力去种兰花的时候，他入定，他真的是四神可以出去啊。他说他出去刚开始好像就离家这么大概是一两百公尺，还可以看到跟家庭一样，看到这个房屋了什么了，一出去就突然变了一个境界。哦，那个房子都是像平房一样一间一间的啊，它有道路啊，道路啊，它也有这个山林的树木，什么都有。但是大概他也深深感觉大概是在离地面三层楼高，因为他还没有离开人间呢，他还有人的业识在啊。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神识出去了啊，已经有大概在三层楼那个离地面很近的这个鬼神的，他的视心很重，他现那个境界就像有处人，虽然人，但是他当他这个啊，你看那个鸡童就知道了，当他那个神灵的那个神识跑到他身上的时候，哇，那不一样了。胸卡这么粗的胸卡折一折吞进去没有事，刀子这样劈劈劈，全身都在淌血的啊。要是现在人一定会说，哎呀，他一定会流血过度昏倒而死啊，对不对？不会呀、啊，啊，我们小时候看了一些那个神明附身的，这个手还用那个鱼钩这样勾勾挂一个那个铜锣，这样拱拱，你们看过没有？啊， 那前面那个拿那个什么像鲨鱼骨头那样，货币的全身流血啊，啊，有时候针从这里刺这里刺，刺了好多个，他拔起来酒一喷，没有了，他已经变成了那个神明的神识在他身上，他没有感觉了，他没有感觉，就像那些被那个魔仙的附身啊，但魔仙的附身，他们就找什么王爷了、王光，其实那都是鬼王，先把他找回来。那个连酒这个一提炼呢，一直冲到那个拿岛里面，那个森林里面呢，那都是直直的是拿岛，大家知道有那个刺啊，我们人都根本进不去了，后面要一堆人拿着刀子啊。一面砍那个地坡，砍那个拿刀，很命啊，人才能够跑出一条路出来，人才可以走进去啊。那个神明一踢丢，这样一直这样过去，拿刀也穿进去，什么地方都穿进去，抬轿的人根本没有事，不会被那个刺插掉。为什么？他跟他的神识一样，他看的是一条路，我们看的这拿刀，我们看的这拿刀都是那个啊，那个长刺的竹子啦，拿刀啦，我们看的都是这样。因为我小时候住在山。住在那个乡下嘛，常常听到这种被魔魂啊带走的那魔魂啊也是对他带走，他也是很疼小孩吧，对不对？带走以后他喂他吃鸡腿，他看的是鸡腿啊。可是当我们找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他不是吃那个是蝗虫的腿了，那鸡腿了，还有他们说那是安菇桂，原来是牛粪了，因为把它塞得满满的，等到塞到鼻孔就死了，你知道？那魔魂啊，你有没有听过？啊，魔魂啊，我小时候常常听，那个鬼王，就是那个挡机就冲进去，人就要从后面这样拿刀子这样砍出一条路出来，才把那个小孩救出来。那为什么那个鬼王能够找出那个魔魂那带的位置？因为他看的是路嘛。他看的就是路嘛，我们看的就是丛林嘛，都是拿刀那的，根本没有路啊。他看的就是路，他看不到拿刀。但是在那个耕丢的那个人，他已经被那个鬼王的那个神识附在身上，他看的也是路啊。但是他还有人的习气在啊。我现在是讲我那堂弟就是这样，他还有人的习气在，所以他知道他大概约在三层楼，但是他看不到高压线，看的都是啊矮房子啊。还有那一道啊距离地面大概三层楼高的这个鬼神所住的那个境界，他看到了，我们看得到吗？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看到的高压线，对不对？啊，他没有事。我们看到的大楼三层楼，他看的通通不见了，万法为事啊，你知道？当他视线出去就变这个样子，都是假的。万法为实，真的当下就即空即假即中了，这些影像都是假的，是我们业识变出来的。宇宙真有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真如。真如是一种功能，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它一动啊，这个真如的你的觉性啊，觉性就是啊，佛性法性都是啊，就是真如。它不动哎，根本找不到，无形无相。一动才有了心能跟知能啊，心能知能是依它变现出来的，尽虚空遍法界只有真如这个东西，真如就随着它的动态动向啊，变成了这个十法界三千诸法当体都是真如，所以真如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变现出三十法界三千诸法当体是如幻啊，幻化虚假，根本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知道？所以啊，你没有从佛法去了解，你就在四相参探讨，科学家从四相去探讨，他绝对没有办法发现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这叫做入海算沙，佛法就直接让你证入诸法实相。我们虽然没有证入，但是佛跟我们讲，我们一这样想，一这样修，越悟越深，越悟越深，越来越清楚，越体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总有一天你就会证入啊，但是不用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先有的条件先把你的贪嗔痴、你的烦恼啊、你的患得患失这一些心先去掉，说不用快，不要想假沙杯硬彩的不求谁天，对不对啊？先努力把这些烦恼去掉，真的把你所心的欣喜的佛法入心化成你的境界，你就马上变了。如果 你所兴起的护法理论再高，道理再新，是脑筋的游戏，喉咙这一部分吐出来的，根本没有入心，没用呢。顶多就是个尝试，一个哲学，有什么用呢？要把它入心，化成你自己，靠实践呢。啊，所以你看，你没有这样去深入，一定没有个圆满答案。啊，因此大至整个宇宙，小至一个微尘，一粒微尘，其性其相，就是它的体啊，它的相，它的用，体相用，啊，体相用都是真如。就像你晚上做梦，梦里面也有你在里面做事情啊，也跟朋友在那里面啊做一些什么事情啊，整个梦就是整个梦境就是那念心的体相用，体就是心体，相就是那个梦里面的影像，各种山河大地林林种种，那个用就是你在里面，说不定你在里面教化众生，你在里面跟人家和光同尘，处世待人接物，那就是用。你看那个体相用就是你的梦了。所以整个法界浩瀚的宇宙，这十如是三千诸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真如的体相用啊。所以若不把佛法来说明，就永远成为哑谜啊。如果没有依据佛法让你去悟入这个道理，你永远不知道宇宙的事实真相是怎么样。最起码我现在了解眼前的境界，当体梦幻虚假，是我夜视变出来的。我虽然还不能穿墙，还不能这个入水哈、啊、入火哈、啊、不能烧，我没有这个境界，但是我最起码已经知道，深深体会到这个道理了。我可以用这样来观照啊，渐渐来离相啊。等到我哪一天证果了，我就表演给你们看，穿过去，那时候我爬到山上去，你们就跟着去了，对不对？现在还不行啊，现在还在努力用功中呢 啊。所以啊，其体其用啊，若不把佛法来说明，就永远成为哑谜啊。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讲到这里。